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一页，长行第七段看起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，明火德。圆满谈波罗蜜，施罗啊施波罗蜜，禅体波罗蜜，毗尼耶波罗蜜，禅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以及圆满慈悲喜舍。这一段呢是满菩萨行，六波罗蜜了，我们介绍过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谈谈呢圆满的慈悲喜舍。慈悲喜舍的叫四无量心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。六度四等啊，六度前面的六波罗蜜，四等呢就是慈悲喜舍。我们知道啊，四无量心呢，从欲界天呢就开始修啊，就是修四无量心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四法了，也是佛门修行的根本法，跟六度一般都是排列在一起啊，这个。六度四等，那么跟六波罗蜜情形一样的，你看从初发心的菩萨，在最低级的，啊，像学校念书一样，啊，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，啊，他中学也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。佛法呢，这个菩萨道上。一共是有五个阶段啊，摄住啊，这个摄信，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，这叫五十个位次啊，每一个阶段呢十个位次。如果要用我们现在学校来比喻，摄信位就是小学。啊，摄信位是小学，啊，摄住呢，好比是初中，啊，摄行是高中，啊，摄回向呢，大学，摄地研究所，啊，可以用这个做比喻。那这五十个阶级。都修六度四等啊，这是他们主修的课程。那由此可知，虽然是布施持戒啊，是慈悲喜舍，境界不相同啊。初学的跟这个深位的菩萨了，决定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呢？是给我们讲圆满的六度四等啊，圆满的六度四等，诸位要晓得等觉位啊，啊，菩萨位是最高的一个阶层啊。那什么叫圆满啊？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两个字。 识，学习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就要学啊，这个六度四摄都要学，现在就要学。那么学佛的同学们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学的不像啊！啊，有人学了一辈子了，学了几十年了，啊，有没有修布施啊？有，有没有修持戒？有，但是总是不像，不像那么回事情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原因是我们的底子太差了，没有基础啊。那得要想一想，在过去100年之前，在一个世纪之前，那是满清的末年。虽然呢，满清政府腐败，可是民间呢，伦理道德的基础还有啊。啊，一般真正读书人还是很重视家庭教育，啊，老师教学生，那个时候多半还是私塾，啊，学堂还不普遍，啊，集成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读书志在圣贤呐，不是在功名，不是在富贵呀，啊，功名富贵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那是命啊，啊，你命里面有，自然就有，命里没有，不能强求啊！啊，那么这个里面还涉及很深的因果的道理啊。我是在最近看了两个剧本啊，一个是台湾那边编的，一个是北京这边编的，都是于静义玉造神机啊，很好。啊，通通都是六级，但是编的方式不一样，啊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啊，可以并行而不悖，编的都很好。啊，于静义先生，这少年得志啊，18岁考中秀才第一名。啊，很得志，以后考举人，考了7次都没有考中，那就是这是功名啊，啊，秀才这个举人进士啊，这三个名称呢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学位啊，秀才相当于学士。大学毕业啊，你考中这个学位了，举人好比是硕士，进士好比是博士啊，这是你的出身呐 啊这个都是要命啊，命里头有才有，命里没有就没有啊。于静义先生少年得志，虽然学问不错，书念的很多，文章写的很好，品性就差了一点啊，好高骛远呐，啊，共高我慢，目中无人啊，于是怎么样呢？命里头有的功名呢，折掉了。 应该要考中的，他考不中。啊，这个古人懂得，现在人不懂啊。与你家里头，啊，你的这个祖宗父母，跟你自己，修善作恶，啊，积功累德，有大大的关系呀。啊，所以他自己，这是不知道断恶修善，不知道改过自新。啊，满腔的怨气，看到去考试的不如他的人都考中了，啊，他确实是比人家高明，考不中。啊，功名富贵都是福，这福啊，造作种种不善了。啊，那么他还算是不错，啊。还算是有一点善根，啊，这一点善根就很可贵，啊，还能明白这些道理，啊，就是习气太重啊，他做不到啊。造神来点化他，啊，他才完全觉悟了，知道一生，啊，这个生活做人呢，非常刻薄，这才晓得自己一生的罪业。从此之后改过自新，啊，三年之后再去考中，啊，以后一切都很顺利了，啊，于是断恶修善呢越来越勤奋，啊，他的改过自新的效果实在讲超过了凡先生，他造的恶也超过了凡先生。啊，了凡先生是因为有家训，所以传得很广，啊，他没有能把他记下来，啊，而是同乡这个罗先生呢，把他一生的事迹写下来，啊，文章并不长，啊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所以六度四无量心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做，啊，做得不好，刚才讲了，我们没有根，啊，根是什么呢？世尊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学佛如果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。啊，学东西啊，要有次第啊，要有程序啊。啊，从哪里学起呢？由浅而深，由小而大。啊，这是一定道理。你不遵守这个修学的次第、劣等，佛不承认你，你不是佛的学生。佛教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啊，那个时候皇帝派特使到西域去求佛法，啊，所以佛法是中国朝廷请来的，啊，这就两位法师摩腾朱法兰带着佛像，带着经书，啊，到中国来了。最初的翻译确实，小乘经呢翻得很多，很完善，啊，现在在这个大藏经里面都有啊。阿含部叫四阿含，这属于小乘经。啊，跟现在南洋、啊、缅甸、泰国巴利文的经典去对照，并不比他们逊色。 啊，三千多部经典呢，这小乘经典呢，啊，大力文只比我们大概多五十几部，你就想想这个经翻得多完整。所以在唐朝初年啊，隋唐那个时候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啊，陈师宗、俱学宗，大乘八个宗派。佛教那个时候真正是所谓黄金时代啊，啊，十个宗派啊成立了，啊，大乘八个，小乘两个，都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。可是唐朝中叶之后啊，中国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了，不学小乘了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中国有儒家，有道家，啊，也就是孔孟老庄，啊，毕竟是中国本土的文化，不逊于小乘，啊，所以中国人就以孔孟老庄做基础，直接介入大乘，啊，在这个。将近两千年当中啊，历代成就的人很多很多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这大家可以能看到的啊。那么现在麻烦来了啊，现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教学啊，满清亡了之后，到民国的年代。大概民国二十年还行，还有一点残余的，我这个年龄呢就接上了啊，比我小个四五岁的他就不懂了，就不知道了啊，所以至少断了啊八十年了啊，断了三代啊！啊，现在人不要说见过了，没见过，听也没听说过，没人说这些事情了。啊，于是直接介入大乘。啊，怎么学？学几十年，学一辈子都学不像。于是我们才深深反省到，啊，醒悟到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的重要性。我们列灯了啊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啊，弟子规是中国家教的集大成啊，诸位要晓得中国教育的特色就是家庭教育啊，家庭教育是传统教育的根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儿童的，啊，是教谁的呢？是教父母的，啊，父母必须要做到，做给儿女看呐，啊，什么时候教他呢？小孩出生三四天就开始教了。啊，你看他眼睛张开了，他会看了，他会听了，啊，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啊，父母家里面的大人在他在这个婴儿的面前言谈举止就是弟子规，让他了看，让他听，身教啊。啊，与弟子规相违背的就是负面的不善的，决定不要让婴儿看见听见啊，让他所接受的是纯正的伦理道德，纯正的 到三岁的时候得学了三年了。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从婴儿时候就培养就教导，所以教导三岁呀、他就有能力辨别这是正这是邪，这是对的这是错的，他就有能力了。所以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八十啊，七岁也看终身啊，怎么看法，就是看他这三年当中他所学到的啊。父母这才叫真正的爱儿女啊，啊，给他扎根呐、啊，这一个根扎下去之后，所以在全世界啊，四大文明古国，其他三个没有了，中国还存在。为什么原因？就是这个教育。所以学校教育从前是私塾啊，是家庭教育的延续。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大啊，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四教是一体啊，家教是根呐、啊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的根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是继承了传统啊，它的根是弟子规啊，五伦八德，我们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基础修学大成，那就没有问题了啊，确确实实在以中国人来说呢，比学小乘方便啊，这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大乘法里面，这我们讲佛法了，大乘法的根本是十善业道经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得很详细，讲得很清楚啊啊，经典本身世尊自己说的啊，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啊，乃至于无上菩提，人天的基础就是十善业道啊，所以十善业道是佛陀教育的根本啊，那我们净宗成立之后，我们在行门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戒条，我们是一敬一三福啊，啊一路何进的啊，一戒定慧三学啊，一六波罗蜜一普贤十愿啊，我们选的这五个科目啊，不多，太多了也记不住，你也做不到啊，我们只选择五个科目啊，这五个科目敬业三福非常重要，那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们想想看，啊，这一条里面用什么落实呢？就是《弟子规》跟十善业道。啊，是敬业三福第一条的落实。有这样的基础你才能学佛，你看敬业三福第二条，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位仪啊， 你才能入佛门呐、啊。入佛门的条件是要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十善业道。你不从这上面下手入门呢，那大乘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你对于六波罗蜜的修学，啊，你只能学他的皮毛。啊，真实的利益了，你一定得不到。啊，你比如我们今天讲慈心慈悲。啊，慈跟悲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爱心。啊，爱心里面呢，它有两个意思：慈是仁乐，悲是拔苦。啊，众生有苦难，你帮助他离开苦难，这个叫悲心。啊，众生无乐，你能够帮助他得到快乐，这是慈。所以慈跟悲有这么一点不同。啊，但是什么是圆满的慈悲呢？啊，圆满的慈悲是令一切众生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啊，这才圆满呢。啊，那众生究竟的苦是什么呢？轮回苦啊！你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十法界苦啊，你得帮助他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什么是最乐呢？极乐世界乐，华藏世界乐，一真法界乐，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归到一真法界？这叫圆满的慈悲。谁做到了呢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表演。啊，世间人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迷失了啊！啊，虽然他追求的是美满的，其实呢，他那个美满是错误的。啊，外面看到是很美满，里面是苦不堪言。啊，他不知道啊。只看外表好看呐、啊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，啊，世间人所祈求的，地位、权力，啊，这大家是真的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他是王子。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啊，这一国之君呐、啊，啊，中国古人说是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”，啊，他不要了，舍弃了，啊，世间人所想争所求的，啊，他不要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那就说明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不是圆满的。他要追求圆满，他要示现圆满，表演圆满。啊，知道要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再高的权势， 再高的地位办不到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真知办不到啊！啊，军事也办不到啊！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年轻，武艺高强，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做元帅，他可以做将军，不干啊。那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像科学技术、工业商业都办不到啊，都不是圆满的解决问题啊。西方人向这个方向发展到今天啊，物质生活好像是很丰盛了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今天世界上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啊，没有房子住的苦难人还有多少啊？那么我们虽然过着这个现代文明的这个物质生活，要知道付出的代价有多少，你细心去算算的是得不偿失啊。啊，我们付出代价是把整个伦理道德丢掉了，把因果的道理丢掉了啊，西方人的时候把宗教信仰丢掉了啊，那社会变成什么社会？变成纯粹自私自利啊，每个人齐心共利，损人利己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今天的社会的乱象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所以他选择的是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他做这个，而且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啊，我们怎么说他是多元文化呢？他跟孔子一样学生，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来学，他就热心地教导，这就是多元啊。那么反不但他有言教，最重要他是身教啊。啊，把世间人所需求的、所向往的，他全部都放下了。啊，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。这个生活，你说当作人呢，利苦得乐，为什么这生活那么苦呢？对的，我们一般人看到他苦，其实他苦不苦啊？他一点都不苦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中国有个好样子，颜回。哎，颜回的生活啊，真的是苦行僧的生活，但是飘隐呐，居住在陋巷啊，啊，他的老师孔老夫子啊，对他的赞叹说啊，这样的生活，一般人是在这个感触上的时候，所以说不堪其忧啊。但是颜回呢， 不改其落，颜回落的是什么？颜回所落的是孔子所落的，释迦牟尼佛带着他一批学生们所落的，快乐无比呀！你看他们的生活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是圆满脱钵，自行化他。告诉你，人生在世，最高的享受，是身心都没有压力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没有压力，没有负担，身心解脱了。烦恼习气呢，叫一扫而光啊。定慧三学了，天天增长啊，他怎么不快乐？禅定的提升，肯定是突破空间维次，那么他的这个生活范围就广大了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脱离时空维次，他能啊！时空维次现在科学家证明了，真有。怎么产生呢？他不知道。怎么能突破？也不知道。可是在佛法里，在古时候啊，宗教里面，古印度的宗教都修禅定了。禅定能突破。所以印度婆罗门的定功能够突破六道的空间维次，所以他们的禅定啊，能到阿鼻地狱，见到阿鼻地狱，能够见到非翔非非翔诸天，所以六道轮回这桩事情不是佛说的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谁讲的？婆罗门教讲的。他们在禅定里面见到的，佛家讲叫限量境界，它不是他的推想，不是他的幻觉，是他在禅定里头突破空间维次，真正接触到，禅定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没有时间就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；没有空间就没有远近。所以空间维次打破了，时空打破了。那么虽然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他也不晓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。他知道六道的情况，六道怎么来的不知道。六道里面是有苦有乐，苦多乐少。怎么能离苦得乐的时候，也想不出办法。释迦牟尼佛出现，在印度，跟婆罗门教啊，若以婆罗门教来讲呢，他们比释迦牟尼佛早一万年，可是今天全世界的学者，肯定婆罗门教的历史，就是现在印度教的历史，肯定有8500年，8500年比我们佛教啊，那还是长久的很多啊。现在世界上承认佛教只有2500多年了。 啊，所以就依西方人这个说法呢，婆罗门教比佛教早五千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后，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六道怎么来的？怎么样能够超越六道？不但有六道，六道外面还有四圣法界，这婆罗门没发现。啊，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合称十法界。啊，那一关他没能突破，那就更深的定功。啊，这个就是他没法子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慈悲喜舍讲到圆满的，啊，那是要帮助众生离六道，离十法界。啊，叫大慈大悲呀！啊，回到一真法界，啊，一真法界是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来有的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！啊，佛在华严经后面啊，在很后面出现品里面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我读古兰经啊，伊斯兰教的，看到一段经文啊，真主说万物我都是以前定创造他们啊，真主就是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啊，真主造人，给人一灵魂，凭什么给这个人富贵，给那个人贫贱？是不是真主不公平啊？那这一段经文它就答案出来了，真主没有意见是公平的，以前定啊。那前定呢，这佛法讲得清楚了，你过去生中造的善，你这一生得福报；你过去生中造的罪孽，那你这一生应该受苦啊。到底是享福是受苦，是你自己造的因，那是前定的，这就很公平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人这一生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不可以怨天尤人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都是自作自受啊。那上帝是凭着前定啊，啊，来赋予你的吉凶祸福啊。可是前定，如果我们深一层说，讲到最原始的那个前定，那叫真正的前定啊。佛法的讲的清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前定，这个前定是平等的啊。前定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众生平等啊，无二无别啊。为什么不平等呢？你迷失了自信，迷了自信呢啊，这样你才生起烦恼啊，啊，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愈迷愈深啊。本来你的生活是在一真法界，是在极乐世界，所以那地方是家乡啊，故乡啊，你本来是在那个地方的，迷了之后呢，才变成十法界啊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 啊，这是什么呢？物业遍地。啊，善恶都不是本性，本性里头没有善恶。啊，那么现在佛告诉我们，善业啊，生三善道，恶业那叫堕三恶道。这是前定啊，前定是自己定的，不是佛菩萨定的，不是上帝定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定的，你不能责怪任何人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示现，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我再细心观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圣贤人啊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那都是了不起，都是圣人呐！啊，他们一生呢，几乎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都是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，而是以释迦牟尼佛干得最久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就觉悟了啊，觉悟之后啊，明白之后啊，他就从事这个教学工作啊，79岁过世的，所以讲经300余会也，说法49年，明白之后选择了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是社会教育啊！啊，我这再回头看所有宗教，哎，全是社会教育啊！你只看到原始东西，没有迷信啊！迷信是我们自己迷了，他不迷，经典不迷，这些圣贤们他们不迷。啊，是我们自己执迷不悟啊！啊，他们真的得到解脱了，我们是永远这个困惑在六道三途之中。啊，他对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看不清楚他。啊，所以这样子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圆满啊！你看佛跟菩萨祖师大德为我们所实现的圆满的慈悲喜舍啊，喜发喜啊，快乐啊，啊，这个喜字就是论语头一句所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！真快乐啊！这个快乐，从前读书人说“孔颜之乐”啊，孔夫子颜回他们的乐啊，我们世间人看不出来的啊，这圣人之乐啊！我在讲经也透了一点消息。那是真乐啊！真乐从哪里来呢？真乐从最后一个词，是你要放下，你放不下，你那个乐就得不到，你放得越多就越快乐啊！到成佛的时候学得干干净净的啊，等觉菩萨舍得还不干净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啊，没破就是没放下嘛啊，那一品生相无明放下了，舍掉了，才能证到究竟圆满。 啊，所以佛教初学啊，先学什么？学身外之物啊，这个学就是布施啊，布施就是谁啊？啊，初学的人学自己生活必须多余的。啊，我生活必须要的我统统都具足了，我还有余的，还有多余的，多余的要帮助些苦难众生啊，他们有太缺乏啊，我吃东西有余的有多的他没有啊，我能照顾啊这些贫苦的人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啊。主动的你就观察，那你需要赶快送去啊！我的钱有多的啊，自己这个生活用的时候有，还有多有富裕的啊，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啊，衣食住行啊，啊，生活所需先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那么、这个大小乘经教里面佛说的很多啊，学财你一定会得财富啊，你命里财富从哪里来的呢？过去生中喜欢修财布施啊，喜欢以财物啊帮助别人，你这一生得大财富啊！啊，喜欢教导别人，你这一生当中啊的聪明智慧呀、啊！啊，你有悲心呢，帮助人解决困苦，你得健康长寿啊！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哪个人不要呢？这个真的是不分宗教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国家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许许多多地区，问起这三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不要，个个都要啊！用什么方法带来呢？佛给我们讲三种布施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越施越多啊，多了怎么样呢？越多越施，你这个三样东西年年增长啊，没有止境的 啊！那你不肯学呢？不肯学你就没有了啊！你所得的是有限度的啊！你能够常常学，常常施，越施越多。也法喜充满了 啊！所以到大菩萨境界，到如来的境界，他们这个布施啊，教学遍法界虚空界啊，那个欢喜是我们没法子想象得到的，也无法形容的啊！真的是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啊！在世学里面，最重要的是法布施。你看大乘教的经典，诸位稍稍涉猎，你都看到啊，《金刚经》读的人很多啊。你看佛在经上说：“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这叫财布施。”啊，哪个人有这么大的财富啊？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还不如为人讲四句偈的那个功德。啊，这就说明法布施的功德是财布施不能比的。 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所示现都是以化布施为主教化众生啊，教化众生不但是言教身教啊，以身作则啊，心是佛心的，言是佛言，佛言就是教啊，行是佛行，佛行就是戒律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十善业道是一切诸佛如来基本的行持佛行呢、啊，你能够做到是，所以佛菩萨的根基你就有了。你在学佛菩萨不难了、啊，你没有这个根基那就太难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